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王一点播客。世界很大，信息爆炸，我们坚信在每个人的小宇宙之外都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探索。在这里我们聊技术与产品，社会与潮流，也聊书籍与文化，城市与生活。每期一个主题，愿我们的一点徐徐清风能激起你思考的层层波澜。心中有丘壑，唇齿作山河。收听愉快。
突如其来的念头，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明亮的夜，漆黑的宇宙，通通来自夜空。
很多时候甚至我们高考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根本不知道我们报那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相信很多经历高考，我也是被高考毒打过的人，是吧？就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你报那个专业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八小时之外的工作以后，如果有一件事情能让你为之付出，然后而且你会从中得到很多成就感也好，学到很多新的 skill set 也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相信就是可以坚持的去做新媒体的内容，相信还是会被很多人看到的，可能这个速度会慢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你的关注量，或者是你的真正的粉丝，或者真正受益的人是会更加的持久的。当你的这种知识是不要钱的，是 free 的时候，他不想学。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二王一点，我是阿珏。
大家好，我是老王。
这一期我们邀请来的一个嘉宾呢，是一个在纽约做 consultant 的一个女生。我认识她的这个经历也是比较的有意思。第一次知道这个女生呢，她是从 YouTube 的一个视频里，然后那个视频是讲的是在纽约做高级咨询师的一天是什么样的。然后在那个视频里，就是我看到一个女生，她非常充满活力的一天，从晨跑开始，然后坐地铁去上班开会，包括 travel 啊，然后跟大家 networking 啊。总的来说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人，第一眼的眼缘特别好。然后又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呢，我就跟她联系上了。她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纽约竹子 Nancy。
Hello， 你好你好，谢谢你啊阿珏。然后我是竹子啊，也叫 Nancy 都可以，就是可以叫我竹子。大家好。
首先还是按照惯例啊，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你的背景啊，包括你以前的经历啊。
好的，然后我是竹子啊，然后我的一个身份，应该说今天做客的身份呢，是目前是在正在这个创业当中，然后做的是这种教育和职前培训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名consultant， 也就是在咨询行业，然后待了大概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我是2012年来的美国，当时是这个来读研究生，所以我本科其实在国内读的，然后 master 就到美国来读了。然后我自己的一个背景呢是这个金融加会计的这么一个背景。我本科 undergrad 是学金融的，然后master 来美国之后呢学了会计。然后学了会计之后呢，这个就在学校里的时候把注册会计师的4门考试都考过了。于是呢在这个毕业之后呢，就加入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纽约总部，然后加入了他们的这个财务咨询部这样一个consulting 的一个部门，然后开始了我的咨询师的生涯。后来呢到去年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呢就跳槽，然后做并购 M&A的这个咨询服务。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咨询行业吧，一直摸爬滚打。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呢，从这个大概4年多前吧，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做这个求职方面的一些培训 和帮助了很多的这些有缘人和这个小朋友们还有学弟学妹们拿到自己心仪和梦想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被人才赋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所以现在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我们就慢慢的不需要就是那么多的 travel 了。所以我就后来就一个机缘巧合呢，就把这个创业的 idea 呢，就把它就是落实落地了。所以也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在这个您的节目当中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求职经验呀，或者是现在的一些职场经验和创业经验。
所以你这个创业的这个公司是叫纽约竹子是吧？
对的对的。
可以理解为一个求职的一个平台吗？
是的纽约竹子其实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中文名字里有竹哈，然后大家都喜欢叫我竹子，所以纽约竹子纽约是我的所在地，所以就拿一个非常简单朗朗上口又有这个地域特征和自我特征的这么一个名字作为我自己的个人品牌的名字。那纽约竹子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求职平台。求职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提供一些求职方面的培训服务，但是我们也想就是做一个平台，做一个依托，包括一些新媒体运营，像 YouTube， 之前阿爵说到的，他在 YouTube 上看到我 YouTube 频道、小红书或者是其他这个 Bilibili 等等的一些新媒体的渠道，包括公众号，可以给更广阔的一些求职或者正在求职struggling 的一些同学给到一些帮助。所以这个平台应该说是一个助职平台，就是帮助这些在困惑当中的人去更好的汲取到一些求职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在做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有一些这种付费的一些求职服务，但是也有一些是这种新媒体平台，包括我自己开办了一个栏目叫纽约竹子会客厅，就是我也是每过两个星期就会请到一些非常厉害的嘉宾，有些是我的前辈，有些是我的同学，有些是我的同事啊等等，来给大家做一些公益的分享讲座。像在下一期的这个我们纽约竹子会客厅的嘉宾，8月14号的这一期，我就请到了两位特别大牛的这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一位是在这个纽约和 PwC 做数据分析的领头人，就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头人的这样一个高级经理，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悉尼办公室的一个首席科学数据科学家。大牛都是一些义务的分享，都是一些公益的分享，所以也会借助这个纽约竹子这个平台给大家提供到这样子接触到这些非常优秀的职场人、职场经理人，然后去提高自己，从而可以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好，去拿到一份更加理想的工作去做努力的。所以纽约竹子这个是一个个人平台，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传道授业解惑的一个平台，也更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共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一个平台。对，
据我所知，你们纽约竹子有一个 slogan， 我觉得还是特别棒的，我特别喜欢，叫宁可食无肉，不可植无竹，对吧？
对的对的，这个也是这个 idea 也是在于我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文学嘛，然后写作呀等等的，我自己也经常为一些专栏和媒体报纸写文章，然后所以我自己其实 personally 最喜欢的一位词人哈，就是宋朝的这个苏轼，我们的东坡先生，所以他的诗我就接下来就是舞文弄墨献丑了，就是他当时说了一句写竹子的话，就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首非常，我也非常喜欢那首诗，然后就借用了他的这个两句话，然后改了一点，就说不是居无竹，而是植无竹是不行的。所以希望就是纽约竹子变成可以陪伴大家在职场就是初期或者是后期都能一直陪伴大家的一个 icon 吧。对，
另外竹子这个植物在中国文化里也是代表了高洁谦逊的这么样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自己也想做求职界中的一股清流，能够保持竹子的这样清风亮洁的这么一个品性，在节节升高之后哈，它的头永远是低着看向大地的，纵使凌云仍虚心，那我们可以永远都看向大地，永远都保持初心。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竹子一个坚韧的品格，也是想要送 给大家，就是作为求职者的竹笋们，就是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哈、竹子在经历这个东南西北风的逃离之后呢，还是非常的有这种非常坚毅的顽强的生命力，这也象征了广大的求职者哈，不管在很多的磨难艰难困苦之后，其实所有的竹笋在这个春雨的浸润之下都可以变成苍天竹，所以一个是保持初心，一个是希望求职者可以最终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呢，寄托了我对纽约竹子和纽约竹子的竹笋们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这个创业的这个 idea 很有意思，那你最初是怎么有这个 idea 呢？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吗？还是因为可能之前受到了帮助，所以激发你这方面的兴趣呢？
对的，其实要说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一直前20多年都是在中国长大，接受了传统的这种中国式的教育，然后到 master 才出来读书，所以我并不是一个 fit into 一开始就能 fit into 这种 US 的这种 culture 的一个人吧，就刚来的时候会受到很严重的文化冲击，语言冲击，然后可是刚来的时候 master 你们都知道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就必须 push 你自己去做求职，你必须适应这个环境，再加上纽约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竞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啊，大熔炉，虽然就是说也有很多的机会，满地的机会，但是也有满地都是找机会的人，所以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来到纽约之后就发现就是信息非常的闭塞，就是那个时候甚至我那个年代是连朋友圈都没有的，真的是好像微信刚刚就是出来，我们就拿微信就是只能做一个像text message 这样子，就是只是打字跟你的同学沟通，但是连朋友圈都没有，所以其实你的这种信息来源不像现在这样就是感觉有点信息泛滥了，那个时候其实信息是非常非常少的，那需要自己就是真的亲身的去一点一滴的去找这些信息。那我自己的话呢，就是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遇到了非常多的障碍，但是也因为就是纽约给我提供的一个就是机会和这个一个摇篮吧，然后我就反正就是借用了我自己的地理优势的资源，我们本身就是可能学校就是在华尔街腹地，然后比较接触得到这些旁边的一些这种全世界最顶级的 global organization， 所以经常就是利用这些学校的活动呀，或者是校外的活动呀，去接触一些平常接触不到的人。那后来我是比较幸运，是我来美国的7个月的时间，我就拿到了当时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的一份金融部门的一个实习。那个时候我刚好来美国是7个月8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比较 lucky 是我一开始就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然后我的就是说为我的自己的简历应该说是就是增色了不少，最后才比较顺利的在毕业之前就拿到了安永的全职工作的这样一个橄榄枝，所以我觉得我是那个非常 lucky 的人。当然我自己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时间去完成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就是所 struggle 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每一个就是留学生都会 struggle， 所以我自己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初心完全是想要去帮助我的学弟学妹，所以我后来到开始这个在安永工作之后就开始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帮助一些学生呀，然后或者是学弟学妹呀，慢慢的就是去积累这方面这个求职咨询的经验，然后到现在是可以去独立的去运营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其实初心很简单，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在某个时刻都是需要这种帮助的，因为来路很迷茫，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前辈有一个经历过那些东西，经历过 struggle 经历过这种找工作，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就是求职过程当中的各种乱七八糟的 struggle 吧，我觉得的人都会需要这样的帮助。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没有一定好的指导的话，有些时候会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的方法正确，你可以花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 然后最低的成本就能够找到那个出口。有些时候大家就是没找到那个门，不知道门在哪，但是如果你一旦找到了那个门，大家就跨进去一步的话，你再往前走，你的路会平坦很多。所以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要为这个帮助大家。然后后来的话呢，是因为我自己也说确实接触到了这个求职行业里面的一些人和一些机构吧，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些机构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有一点就是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想要就是说纽约竹子可不可以做成一个所谓的求职界的清流哈，它真的是为人才赋能，而且不简简单单是说帮你找到工作或者教给你这种 interview 的 skill set。 我自己是觉得为人才赋能，去改变大家的这种 traditional mindset 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打破一些自己的局限性，然后从这种人生从更长远的职业规划上去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建议。所以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更有长期性，更有 long term goal 的一个事情。所以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就是说创业的一个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我觉得还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一开始的初心吧，到后来的就是想要做一点稍微不一样，跟市场上不一样的东西。对，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就是你这么多年做这个行业也好，这件事情也好，做下来你发现其实这个行业是存在一些痛点和问题的，对吧？那我就是比较想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北美这边针对留学生的这么一个求职啊或者是住职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作为一个教育行业下面可能一个细分领域吧，你觉得它这个行业内存在了哪些痛点呢？或者说你观察到其他的这种平台，你觉得他们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但是可能有哪些有问题的地方呢？
我觉得大家的初心都是蛮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进来了嘛，其实正恰恰证明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因为它是真正可以去提供一些 value 给学生的，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像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很少人会来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想想你以后适合做什么或者你喜欢做什么。很多时候甚至我们高考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根本不知道我们报那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相信很多经历高考，我也是被高考毒打过的人是吧，就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你报那个专业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在过来读书之后，在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二次机会呢？就是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大类里面去挑选自己喜欢中意的那样的职业去做呢？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20年后留在这个行业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就是天才指的是那些天赋异禀的人，他本身就能非常好的做好这个行业，所以他就出头了。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他非常热爱这个行业，他可能不一定是那种天赋异禀，但是他非常非常努力。也就是说未来20年后能够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功的人一定是要么非常热爱要么非常有天赋。如果你既不热爱又没有天赋，其实你很难在这个行业做到一个非常顶级的水平。我们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就应该开始思考。所以其实职前服务或者是这种求职教育啊，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点，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帮助去给那些还未进入职场的人，让他们走的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初心是非常好的。那当然后来就是衍生出了一些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不太好吧，就是说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比如说可能你跟你对接的那个导师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你啊，或者甚至有些导师他本身对教育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呀，甚至你可能会在一个机构里被无数个导师带，然后你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才是你的主要导师呀。你会觉得说你好像确实了解了很多行业，可是缺乏一个更有系统性的一个培训，或者是一个更长远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那段时间跟导师聊聊，然后找到工作了，可能就也跟导师或者是这个平台没有什么关系了，或者甚至就更恶劣的，有些可能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种 不管是灰色产业呀，或者是其他比较不好的一些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我就发现我在培养我自己的学生，或者是说那些成功学员的身上，我看到的一个东西是，我越了解他们，我越知道他们的痛点弱点在哪里，我越能帮助到他们。所以我有些时候跟他们说，你们应该是尽量的告诉我你的缺点，因为我并不是面试官，你不是来 impress 我的，你应该是把你自己的所有缺点弱点都暴露在我面前，我去帮助你，我越了解才能越帮助你。可是在这个时间非常高速化的时代，也许有一些导师他自身工作是非常优秀，但是他没有那个时间去真的去坐下来去了解一个人，可能有些求职服务就变得是比较流水化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可能是比较的这种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模子，然后每个人讲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我恰恰认为人才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有个性化的服务在的，因为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擅长的东西，每个人的才能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去挖掘这些点的话，那个人对于他的帮助只能是停留到表面上的。我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真正了解我的学生，了解每一个，他们自己取名哈，叫竹笋啊，我的小竹笋，就是了解每一个竹笋，每一个学生的真真正正的优势劣势，然后给他们制定更加 personalized 更加 customer 的这种服务和这种规划，那这种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更加长远。这也是后来我发现用这种方法以后呢，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更长远的，也导致了他们就是说在工作当中，我跟我的学生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到工作了岗位上了，有些甚至现在变成我的同事了，或者去了像 Amazon Finance 啊，他们跟我关系都非常好，有些时候还会回来再问我这个职业发展的另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哎，现在遇到了工作上的问题，也会有交流。我认为这种良性循环亦师亦友的关系其实对于人才的赋能是更加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在这个互相学习的状态，我去给他们赋能，他们也真的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求职或者教育在一定产业化的作用下一定会出现那种流水化作业，可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初心还是能够去辅导好每一个学生，能够给他们更 personalized 更加 long time 的这种 long term 的 impact。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纽约竹子或者是说我自己想要做的更不一样一点的东西。对，
就是所以说你其实你的初衷是想做一个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教育产品，而不是那种流水化非常标准化的那种教育课程的一些产品，是吗？
没错没错没错。
往往就是做这种小而美的这种产品，你可能就不可避免的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同时我知道你也是在做一份高级咨询师的一份全职工作嘛，所以就是想问一下，作为一个这样子的斜杠青年，你是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创业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how to balance your life， 或者 how to balance work and life， 或者怎么样，或者 how to bal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job。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 balance 的，说实话就是不存在 balance， 就是只是想你自己想每一个东西做到什么程度。我认为真的是没有 balance， 就是什么叫平衡？平衡就是说你总是要牺牲一方的，或者是说你总是要牺牲你自己的 life 的。那我现在就是说斜杠青年的这个sacrifice， 或者是说这种牺牲，其实在今年来说真的是大量的这种个人的时间。但是今年很好的一点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疫情不好，但是疫情带来的一个正向的启发是我们大量的时间没有通勤啊，然后都是在家，我们不用 travel 了。以前做 consulting 的时候是天天要 travel 嘛，就每个星期都要去 travel 到 client 上，你每个星期在路上的时间一定是超过10小时的。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然后大家都在家都居家，反而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时间，早上晚上甚至 lunch time 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并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还可以去 balance 好。 所以这个才存在 balance。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其实是 it's almost impossible，就是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时间管理，就是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每天先解决那些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把它解决好，把它处理好。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还是要 ask for help， 就是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我非常 lucky 的一点是我也有一群我自己的这个小竹孙，也是我的这种 team members， 他们也帮我承担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有些同学甚至是这个在帮忙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是等等的，就是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这种 energy 给我。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善于利用身边的资源吧，然后看看你自己可以给他们什么，然后他们自己怎么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也促成一个他们自己的成长。然后时间管理非常的重要。总而言之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难 balance， 所以其实到一个 point 你肯定是要有一个放弃的，就是一个偏重的，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还是一个passion driven 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你肯定会愿意牺牲你的休息的时间，别人看电视的时间别人这个玩游戏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真的去热爱它。我是每次跟我的学生上课或者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觉得就是非常的 empower， 非常 enjoy 那个过程，因为我可以去听到他的故事，给他一些意见。特别是当他就是真的取得了一点成果在跟我说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方法是有用的，这个时候给你带来的那种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在企业做咨询是给咨询给企业去赋能，但是给人才赋能其实也是一件让你就是觉得成就感满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精力的这种支配或者是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我觉得 passion driven 的东西，看你自己有对你做的这个事情有多么的热爱。
所谓的这个 balance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不太可能的，到最后你总是要有一个 trade off 在里边，你可能一方面会 put more effort， 那另一方面可能就会少一点。就我想了解一下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做这件事这么多年下来，然后到你真正来创业办这个住职平台这么一件事的过程中，你对这个创业这件事情本身它的认知和你对它的 expectation 有什么样的变化吗？现在这个阶段你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expectation？
我觉得其实创业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我们以前像我吧，我在行业咨询或者说不管是并购啊还是金融还是财务，它是很专的，就是我们是做一个专才，就我们是要解决客户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某一个金融问题，某一个并购问题，它是需要一个专才。但是我做创业之后我发现创业是需要一个通才，就是创业所需要的 skill set 真的是不比在大公司在这种世界500强或者是最好的 top tier 的这种 consulting firm 公司更少，其实可能更多。它要求的是不仅是你的这种对于行业的认知，像比如说你如果是真的还要教课的话，你对于这个行业的知识面的这种广度，还有包括你的领导力，你要去 leverage 你身边的一些 resource， 你要去领导他们，让他们能够 grow， 你的 team 能够 grow， 你能带领你的 team 做得更好，然后你怎么去启发他们在那个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好，让他们也进步，同时去促进你的这个创业项目的进步。然后你还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除了 leadership 啊，你还要需要有一种这种资源，旁边的资源，你怎么去做 marketing 的资源，你怎么去这个接触你的客户 client 的资源，你怎么去做，你包括像纽约竹子会客厅对吧，你怎么去请到行业里的大牛，你的资源的 resource 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创业的所需要的 skill set 是大大多于专才的 skill set， 但是专才需要你非常精通，但创业需要你更加灵活，就是非常灵活的去运用你身边的资源，然后运用你的 communication， 运用你的 leadership， 你的 teamwor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让我觉得就是开发了我自己的另外一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现在目前还是挺 enjoy 的。其实我倒没有想的非常长远，说我一定要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unicorn， 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做并购，我们就经常说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创投圈对吧，就是经常会接触到一些 这些创投圈的人啊事啊，我倒没有说想到那么的长远，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我还是会持续的做下去，就是我会一直的做下去，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这个行业还存在，还能够给人提供帮助，我觉得我这件事还是会一直做下去。对，
嗯，其实我还是挺赞成你这个说法，就是你在 enjoy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我和老王，我们在做自己的公众号也好，播客也好，我们的目的更多的还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嗯，特别是我们八小时之外的工作以后，如果有一件事情能让你为之付出，然后而且你会从中得到很多成就感也好，学到很多新的 skill set 也好，甚至是有时候也会失败，从失败中得到很多教训也好，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拓宽了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广度。
对对，是的，就是感觉要打破这种界限嘛，就是去探索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任何年龄段吧，任何阶段，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对的，很赞同你的说法。
你们作为这样一个助职平台，其实就像你说的，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授课，然后同时还有很大的一块呢，你们可能是要做一些讲座啊，或者是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对于你们选择的这个宣发渠道来说啊，我了解到可能有像小红书啊，像 B 站啊，像 YouTube 啊这样的宣发渠道。我们本身其实做这个所谓的自媒体也好，公众号也好，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人和一些东西吧。我想知道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现在因为它确实很火，然后基本上人人好像都在做自媒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台，就这种新媒体平台的呢？
我觉得新媒体平台在这个应该说近五年吧，真的是非常蓬勃发展，就是完全把之前的一些纸质媒体啊等等都取代了。这个媒体行业也发生了这种巨变，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半桶水作家，就是喜欢写东西，之前给供稿的大多数是这种纸质平台，像侨报呀等等的这些报纸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合作方式更多的是这种新媒体平台，大的这些新媒体的这种关注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去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个变革吧，就是从前的这种媒体宣传平台变成了新媒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你想做不想做，它都成为了当下一个比较有能够触及到你的这个人群，你的客户群体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趋势，你没有办法去规避。那但是我觉得新媒体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是减低了人跟人的一个距离。就像我跟阿爵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我的一支 YouTube 的一个纽约高级咨询师的一天，这个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现在就 OK 变成朋友了。就是可以再坐下来做这个访谈，在以前来想是根本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其实这种科技或者新媒体的力量也缩小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可能现在远在中国的一个大学生，他可能也通过小红书、B 站、YouTube 看到了我的内容，来激发了他说啊，我想出国，或者我想做咨询，或者我有更多的职业思索。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功德无量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的一个信息，因为你的一个传授，改变了别人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甚至更大一点，改变了一个人的一个人生轨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新媒体的这种资讯太过泛滥，就是很多资讯其实就是不一定是最有用的，但是这个关注量呢，就是又变成了一个做新媒体人所有人的一个障碍。我们是就是用这种非常 organic 的这种 growth 的手段，真的是以内容为王。我们相信就是可以坚持的去做这种新媒体的内容，相信还是会被很多人看到的。可能这个速度会慢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你的关注量，或者是你的真正的粉丝，或者真正受益的人是会更加的持久的。所以包括我们像YouTube 啊，就是我们 YouTube 的管理的这个团队，像Zoe， 他在做的时候就是觉得花非常多时间去剪辑视频，我做了以后他要剪辑，但是每次剪辑出来一个东西，当 你看到评论里有人觉得说非常的 helpful， 甚至联系到了你和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觉得这种都是给我们一些 energy 的东西。那包括公众号，我们做的这些公众号啊，就是我的这个小竹笋小爱啊，这个慢慢酱啊，他们在做公众号的这种撰稿的时候，也会在想，就是说我们是虽然是要宣传我们的平台，但是我们的初衷还是如果能够提供一些更干货的内容，然后提供一些更正确的价值观，那么影响的人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基数量还没有那么庞大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去传递这种正向的一种 message。 所以我觉得新媒体创业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话题，然后水也挺深的，说实话，所以我们其实还在探索当中，但是也希望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就是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资源吧，去看一些这种免费的资讯呀，分享一些就是一些信息呀，包括我们竹子会客厅的嘉宾的分享，我们都会剪辑到 YouTube 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对这个新媒体平台，我是持一个比较中立偏积极一点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人们他摄取信息的这个成本是太低了，然后你随便打开一个 app 什么都能看到，然后有各种海量的信息向你涌来，但是真正能接受到这个信息，能接受多少，有多少对你是有用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challenge， 包括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就可能你会看到很多非常不相干的信息，你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然后你的精力就这样被消耗。那怎么能做到人能去摄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呢？我觉得新媒体平台其实在这上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就是这个内容的生产者在背后要对这个内容的质量有严格的把关，然后就像我们说的要做 curated 这样比较好的内容给大家看，那这样才能把这种正向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传递给你的听众或者是读者。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看法。对，然后我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们这个纽约竹子的这个平台，你之前说是这种就是之前的这种培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住址也好，那会有一些比如说已经工作的人他会来找你们咨询吗？一般会你们会怎么样就是帮助他们呢？
我觉得首先我想先回到你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问题上再补充一点，就是你给你说的话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就是碎片化信息时代，就是大家像您说的，就是接到一个 app 打开一个到处都是满天飞的信息，如果完全沉浸于这种碎片化的信息里的时候，你的知识系统是不成体系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如果是关注到一个比较好的内容的话，就是一是持续关注，因为它的输出一定是稍微是有一些体系的，二就是能够通过这个新媒体的频道去深入了解，比如说 OK 你看到了纽约竹子的这种视频了，你想深入了解，你应该在线下或者是更加深入的，包括像阿爵和这个老王你们做的这种采访也是深入了解，就再做一层这个降维的这种深入了解，因为这样的话你接触到的信息和体系才是更加健全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信息太多了我什么都要看，你是永远看不完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么多人在做新媒体，有垃圾信息，有优质信息，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我觉得取读你认为有用的，然后跟踪，然后或者是推移到线下去做更加系统的学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工作了以后还会回来吗？其实会的。我很多时候的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职业的困惑，我相信就是现在阿爵跟老王也是如此的，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找工作之前是想要怎么样找到一份好工作，你进了这个行业啊，比如说我进了咨询行业，我是在想我怎么做一点更有意义的咨询，然后 OK 我跳槽到了并购，那我在做并购的时候我可能又在想说我怎么可以在这么 competitive 这么竞争力大的环境下去生存，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样去交流才能去建立更好的这种client relationship。 我可能每个痛点每个地方 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成长，我在成长，纽约竹子在成长，我的学员也在成长。所以其实我前段时间遇到的一个 case 就是，他是我两年前的一个学生了，然后也是去了四大，然后最近就是觉得说有点这个想换一个方向，然后又回来做咨询的，我觉得也是有的。然后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就是他已经是不想换方向，也做得很好，但是他跟他老板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跟老板 negotiate promotion 啊 salary 啊等等的，他也会回来做这个咨询。那我可以做到的是，我可以咨询的我可以他咨询，我不能咨询的我也可以找到业界里适合他那个 track 或者是说对那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去咨询。所以我就觉得纽约竹子这个平台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周边的这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就是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自做咨询行业嘛，确实是认识了不少的人，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朋友帮忙。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职场人，他依然会有困惑，他依然会需要这种方面的一个建议或者是辅导。只不过对于学生来说，他想要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更少，职场人的话你的途径稍微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对，
那我们回到这个更大一点的这个维度和话题来看，因为就是其实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也算是教育行业的一部分吧。然后近些年其实这个基于这个互联网的一些或者说这种新媒体平台的一些教育行业呢，其实也是蛮火的。比如说国内有像得到这种知识付费的这种公司吧，然后像美国最近它也有这种很火的像 Masterclass 这种，其实也是类似于知识付费。那很多人就会说，像知识付费这种东西，其实有一些偏激的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种智商税，你去上这种知识付费的这种网课啊 whatever 啊，就有点像是交智商税一样这种感觉。当然我自己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说你从一个教育从业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interesting 啊，当时这个我也知道，像得到这些知识付费也遭受到了很多的争议，然后很多人也有对于这个方向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也真的是一家之见啊，不代表任何人。但是我觉得人很奇怪的，就是当你的这种知识是不要钱的，是 free 的时候，他不想学。他觉得这个好像我不值得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其实很多 resource 是就在手边的，真的是在手边的，但是他不学。然而知识变成付费的情况，他会激发他想要去掌握他的那个动力，因为他已经付了钱了。所以说我就会发现，就是当我之前也做很多的这种 free mentorship right， 就是包括现在我也经常会跟同学学生做这个，像我们 LinkedIn 上有一个职场职场人什么时间捐献计划，这个也会跟抽时间去做这种 free 的 consultation。 但是我就发现那个 free 的 consultation 的时候，大家得到的那个知识他很不太会去践行，他就像听一个耳旁风一样，左耳听右耳就出了。当他变成付费的时候，反而人会觉得说，哦，我已经为这个东西付出很多东西了，我必须去掌握它。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付费的这种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于你掌握知识的深度、结构以及理解是更加深刻的。如果付费能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和动力的话，我觉得why not， 就是 OK 呀、啊，可以的。再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其实知识到底是有没有价值，我觉得知识是有价值的，可是另外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我自己认为是时间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你看到越像我们 consulting 啊，我们做的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并购 consulting 或者财务 consulting， 我们都是按照小时去 charge client 的，对吧？一个小时是这个 senior 是多少 rate， manager 是多少 rate， senior manager 是多少 rate。 你会发现越是高层次的人，越是 level 更高的人，他的 rate 是更高的，代表是什么？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是更有价值的，他的时间是更 valuable 的。然而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所有东西都是 free， 像很多 organization 也是全公益的，这个时候很多人缺乏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因一直做， 这个我觉得是人性，就是我觉得也非常 understanding， 因为你真的没有时间，就是让你就是牺牲你睡觉的时间，牺牲你吃饭的时间，依然非常强大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有一点 bonus， 有一点这种经济上的刺激，让你在做义务非义务之间结合起来，能够持续的做下去，这样子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还是有人愿意去支付那个费用来去做这个学习的。所以我认为就是知识付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付费，但是也有一定程度上是去为你时间付费，就是为你更高的人，因为只有更高的人，高于你的人才能引领你，所以为高于你的人的时间付费，我觉得其实是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谈到时间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说知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没有得到知识，你就会花非常多的自己的时间去摸索，去探索，用时间去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你用金钱换取知识，就换取了时间，你觉得这个是好的吗？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好的。还有一点就是付费的知识，如果它是优质知识的话，可以帮你过滤掉那些不对的知识。因为我曾经就也遇到过一些学生，他们之前学的那些有些系统或者有些知识是存在误差的，甚至是不准确的，行业的理解是不够深入不够准确的。所以说如果可以用付费的方式去过滤掉那些差的知识，而获得一些精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流出来的知识才是最最最可贵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你怎么自己看待这个时间、知识和金钱的关系，你觉得谁重谁轻的问题。我觉得虽然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有自我判断力的人，其实你大可以借互联网的这些 free resource 就能够打造出你的知识体系，但是很多人他还是缺乏这种学习能力的。那如果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让你的知识体系更加的有体系化，更加的深入，我觉得这个对你自己也是一个蛮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pros and cons， 所有的事情都事物都有两面性，就看你自己觉得是哪个东西对你来说更重要了。
其实我是比较同意你这种说法的，因为我觉得知识付费它之所以有它存在的这个，就它之所以存在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 consulting 或者 consulting 这种服务啊，其实它本身是有特别有价值的。那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个服务传递给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是网课，可能是比如说得到的 app， 那也有可能是我们线下面对面的交流，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不同，但是它背后代表的本质的东西我觉得是很相似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年这个 COVID-19 啊，确实是肆虐横行，然后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那我也知道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这种留学生也好，包括甚至有一些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其实在这个求职方面非常的 struggle， 因为一方面企业缩紧了 budget， 招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竞争又变激烈了。在这个情况下，那你作为这样一个教育从业者，或者是纽约竹子这个住职平台的这么一个创始人，或者说是一个求职的过来人，你给大家有什么建议呢？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很多我接触到的学生都是现在这个各种新闻满天飞嘛，然后现在真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所以就是经常过两天又出了一个新闻，然后大家就又凌乱了。所以我觉得我那几天才跟我的学生讲，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先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让这个消息飞一会儿，再看看它是不是真伪。曾经我有个学生就是听到说啊，这个好像说现在如果是没有那种 in person class， 马上就要这个被驱逐出境了，要回国了，他马上就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在那个很贵价的那种这个经理人手里就买了一张机票。我就觉得就是太不淡定了，是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尽量的去关注自己可控的事情。什么是可控的事情呢？就是你的简历改好了没有，对吧？现在秋招已经马上来了，八月份就是四大的秋招已经开始了。其实你的简历改好没有？你的 cover letter 改好没有？你的 interview 训练好了没有？你的行业认知到哪一步了？你的 case 练好了没有？这些是你可以控制的，但是不要太过的去琢磨或者是去想那些不可控制的事情。不可控制的包括什么？留学生的这个签证状态、学校 recruiting process， 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关注 然后知道它存在就好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焦虑。所以我觉得疫情时代或者后疫情时代很有趣的是，它会淘汰掉一批弱者，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真的是。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太残酷了，但是是这样子的。强者在乱世之下还能临危不乱，能够继续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东西，做好每一步，那反而弱者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以后已经开始四处逃窜了以后，他可能已经直接就退出这个竞争场所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留下来的人是不是更有机会去拿到更好的工作呢？我认为真的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好，非常感谢纽约竹子今天做客二王一点的播客，也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人生经历、求职经历，还有纽约竹子的创业经历，而且也给那个职场不同阶段的人提供了各种建议，还给疫情里求职的同学打气加油。欢迎大家关注纽约竹子的更多的优质内容，也希望竹子以后能够多多做客我们的公众号和播客，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
好的，谢谢阿爵的邀请和老王的邀请。纽约竹子全网同名啊，我们在公众号、小红书、YouTube、哔哩哔哩都可以找到我们。谢谢。
我是真的不想回答。